天脑部工作也很好啊，速度加快啊。今天十一点半要绝兽，你们就听我说话，就跟那个倒豆子一样。感谢主哈，我们有他的平安在我们中间。两个星期不在大家，我知道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很多的是好事，很多的是不好的事。如果你看 email， 比如说一件不好的事就是 Audrey 住院，他现在在脑膜炎的状态中间，所以那个 antibiotics 在 fight， 希望神能够透过这个来治愈他，能够让他带领他走出这个死因的幽谷。那同样的，我们在昨天还前天就收到那个王荣发的信，说他们小组的一个人生了哈，那个 Simon， 那个谁，黄一雷和那个龚勋他们的孩子哈，所以这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是这样哈，喜忧参半，我没有一天会说今天全都是喜，也没有一天说今天全都是苦，的确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在中国这段时间，在中国的时候，就思想我要今天要讲的道，那我在他们中间的时候呢，就听到不少人说到一件事，包括很好的朋友，他说在大陆目前呢，同事之间关系是很复杂的，很不容易，我们都从中国大陆来，包括台湾，我不觉得同事关系就那么容易。他讲到说老板跟雇员的关系比较难处，他特别提到呢，他自己说跟这个他的司机的关系，他司机还没有信主，然后呢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司机呢原来是个 taxi driver， 工作非常的疲劳，所以找到他这个固定工作的时候呢非常好。他呢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说给你固定工作的工资，然后其他的时间呢按照超时来算，还有一种就是说我怎么用都可以，我就把所有的工资都给你，一个月比如说几千块钱。然后那司机觉得非常的好，他说那我们就用这个方式，就是全部都给我，你怎么就是说24小时怎么工作都可以，都说好了哈。那当没事的时候就没事嘛。那刚开始都非常好，比如说司机接他的时候呢，都会他到，如果他去谈生意，然后司机就会接他，都会开到餐馆门口的。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司机就是说你在哪啊？我在附近，你就过来吧。下了雨，司机也会让他过来。哎，他呢就是觉得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这个，就是说司机你应该过来接我的啊。他是总裁哈，就是说。他但是那司机从来觉得他没有架子，所以呢我那个跟司机给他传福音的过程中就谈到这些问题哈。那他不光是自己有这样的挣扎，他说呢在他们中间尤其是信了主以后，他们海归派有很多人比较富有，那就面临了很多小保姆信主了以后呢，他们给他传福音，那小保姆就去敬拜呢，有时候跟他们不在一起，那刚开始都很好，后一段时间那个小保姆就是说每次就是有事的时候都说我今天要聚会，你明白我意思吧？就是那这他知道他这个对方是基督徒，那他可能聚会的时间很多，他说星期一要去，有的时候星期三也去，然后星期天也去，那他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你的工作和敬拜怎么好像不太协调，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他就给我讲了这些事以后，还有我觉得真的哈，就是在这种很细微的同事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那更广泛的来说，我们上下级包括师生在我们中间，你可能有老师也有学生，同样的你的学生或你的 postdoc 在一起工作，那我们把这些关系都称为这个同事的关系。你如果再广一点来讲，包括在整个代表这个社会或者政府的这些官员跟一般的公民的关系，对吧？老百姓是不是依法行事，然后政府的官员能不能够秉公执法，老百姓是不是要成立工会，为什么要有工会，就是因为上面可能不公平，对不对？所以有公平就出现工会，所以这些方面公司老板和雇员之间的关系，你可以很小到各个人的关系，还保到社会政府这样的关系，这些非常的复杂，包括政府都要立法来处理这些。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上下级的关系？那在今天的经文里，我们今天会读到保罗怎么来教导当时以弗所的教会，今天神也同样用这段话来教导我们。今天打开我们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的第六章5到9节，以弗所书 第六章五到以弗所书第六章，写错了，哦，错了，应该是我可能跟他说错了，我的电话里头跟他说的，应该是以弗所书的六章。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的这个第六章五到九节，我们用其音的方式来念，我来念单数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恐惧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甘心侍奉，好像侍奉主，不像侍奉人。你们做主的带仆人，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这段话告诉我们什么？如果简单的一个总结，就是说作为仆人或者说今天的雇员，要服从你们的主人或你们的雇主，而作为主人或者雇主，要停止要挟你们的仆人或者你们的雇员。这个很有意思哈，圣经先对仆人讲，然后再对主人讲。先对仆人说你们应该怎么对待你们在地上的老板，然后接着又对他们地上的老板说你们应该怎么样对待你们的雇员。整个的原因是因为是神恩待人。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你知道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在外邦人中间教会，在初代是罗马帝国是有奴隶制度的，对吧？神一改变的时候呢，没有把制度先改了，奴隶制度废掉是很长的时间，在中国废奴也是很长的时间，在西方废奴也很长的时间。但是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呢？面临两个因素，第一个外方面就是有政府的压迫，就是对宗教的迫害，换句话说宗教迫害，罗马政府整个对基督教还有犹太人对基督教来做判断。在这样的一个逼迫的情况下，要面临怎么样顺服上面掌权的，这是教会面临的问题。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就教会中突然有一批人都信主了，包括奴隶信主了，然后呢主人也信主了，这样的东西出来后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呢，首先呢，这个仆人信主以后呢，保罗不都讲了吗，你们现在已经不分是希利人，不分是希腊人犹太人，男人女人，是仆人还是主人，你们在基督里都什么归一了哈，都平等了。所以这仆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还没有改变的社会结构并没有改变，在当时这个状态下，仆人们就说今天我去聚会了，同样的事情会出现了。所以这样非常的复杂，导致当时怎么样来处理那个问题。今天一样，在教会里头，尤其是如果我们没有多少人是 small business owner 哈，如果是的话，那至少我们这里有些教授，你可能有学生，怎么面临这些学生？尤其他没信主，你可能还好办，搞得不好信主还难办了哈。他不知道处理这之间的张力。那保罗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刚刚我们说他这个可以总结出来是仆人要听从主人，要顺服，然后仆人那主人呢要善待仆人。但是呢，到底保罗是根据什么样的真理说出这样的一个话呢？我们必须看上下文。在第九节特别提到说，你们做主人带仆人也是义理，到底这个义理是在讲什么？哪样一个理是保罗以至于他说这番话？保罗在讲这个话是个应用啊，对我们今天来说是真理的教导。这个义理我们必须回到我们在讲人归回上帝以后，进入神的国中，跟主建立关系以后所面临的三重的人际关系，保罗都是用同样一个原则来说的。我们回到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前面第四章到第五章整个以弗所书在讲你们归正以后，跟主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以后，从黑暗的国度进入光明国度之后，接下来来讲三种非常重要的人际关系。在这之前二十一节他怎么说？他说当存 敬畏基督的心，彼此的顺服。好，有了这个前提之后，他说了三种关系，讲到夫妻的关系，接下来讲到儿女跟父母的关系，第三个再讲到主人和仆人的关系，或者雇主和雇员的关系。这句二十一节很多人把它用来是说只是夫妻用这个彼此顺服做前提的，不是的。如果你好好分段的时候，这个是在前面的，整个是后面人际关系的前提，就是特别讲在主里基督徒你应该怎么样彼此的顺服，都是因为你们尊基督为大。之后无论是在家庭中，就是婚姻的关系，然后儿女和父母的关系，还是我们这种同事关系，这个关系是在我们的人类中最近的，人的关系中最近的三个关系。所以保罗在讲，所以这样的关系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第三种关系，一个被圣灵所重生所充满的人，一个从黑暗国度进入光明国度以后怎么来处理同事之间的关系。我有四个方面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方面呢，是双方的工作性质都是一样的，都是服侍主。注意第五节和第六节第七节中间，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像是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主的旨意，神的旨意。好像是什么？服侍主，不像是服侍人。他特别讲到虽然你们是在肉身要服侍这个肉身的主人，但是他特别提到说你们整个是在服侍主。罗马书十三章是非常著名来讲到在地上我们这些基督徒怎么来顺服权柄。在中国大陆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家庭教会要不要注册的问题。政府第一次的注册呢，是要求他们都要加入三字，使这个问题没有成型。但是显然政府想要更多的人注册，接受好的管理，政府可能有不同的含义在这里头。我想有一部分是好意，一部分可能有其他，他不愿意，并不愿意基督教在中国变成主要的。我相信政府不会是这样想的，对不对？但是政府也知道说完全背着他下面不知道的话他也会担心，所以这是中国目前的一个张力。那在跟不同的这个家庭教会的领袖来交往的时候呢，每个人有不同的观点。有的人就愿意说如果要注册，只要不是我们加入一个三字的这个宗派，我们允许我们原来存在，我们就可以。那还有一些人认为不行。那这里头就其中有一点，如果政府不限制我们的信仰的自由的时候，罗马书十三章是很重要的一点来讲我们怎么样顺服上面的权柄。一节他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因为没有一个权柄不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令的，所以拒绝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令，抗拒的必自取刑罚。这是很重的一句话，在罗马当时的铁蹄下，保罗怎么样劝解那些基督徒怎么样来顺服政府。我相信今天的人也是一样，在我们工作中，老板和员工为谁工作，或者工作的性质，经常会决定他们两个是否能够和睦相处。你没觉得经常每个人都觉得是从心里觉得是为自己工作，但是表面上都说我是为你打工的，为老板说我是为你打工，老板说什么我鞋ground子是为让你们都能生存。你没觉得这样的人经常说我是为你的，但心里呢是为自己的。尤其一个大的公司老板，他说开了一个，如果比如说最近那个 UCF 开始有那个医学院了，对不对？那医学院的加州那些人投资者肯定觉得说我们 create a lot of job， 对不对？他们是做好事，的确是从一个角度是的。但是当我们双方老板和雇员都把工作的性质降到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是很好的，这个第一个阶段没有问题。但是仅仅是这样的话呢，彼此很容易不会顺服的。你别耽误功夫，我正在为你做事呢哈、啊，这是我们经常会出现的。所以当一个产品出现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公司里像 Dell 这个事情哈，李红军你换了他的那个 battery， 然后就特别关心说我的是不是也是索尼产的，我说我里头不是索尼的哈。当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我知道 Dell 肯定会面临的挣扎，他当然找到了这个索尼，他不找到索尼我觉得他可能也会来说出来哈。但如果这个事情在追究责任的时候，你觉得这些人会很容易说承认是我的错吗？这可能面临的是丢官或者说离职哈， 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大家会说你的错我的错，或者说是用户的错啊，他们用处不当才会着火，大多数情况都是把这个推给用户的，我告诉你，如果没发现。但是在这段里讲工作的性质，如果双方无论是雇主还是雇员都说这些事是做给主的，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无论是你的错还是我的错，或者你的错也是可以是我的错，因为在教会中可能做领袖的如果发现别人的错，实际也是你的错，你是 own this problem， 因为谁让你做领袖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换句话说，我们是对最高的主宰来负责的。当这种时候呢，你也知道这个最高的主宰是什么样对待我们的，是 gracious God， 是一个蛮有恩典怜悯的主。所以当你在他面前承认可能你做错了，或者你真做错了，是可以大胆来说的，你要知道是这样的一件事。在一般的公司里面，或者在学校里面，甚至家庭里头，包括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每个人家庭不一样哈，我们家的情况呢就不讲了哈。有一个朋友家是这样，就是说爸爸一直是扮演严父的，所以当这个儿子不听话的时候呢，妈妈就说等你爸今天回来再收拾。真的，他爸一回来以后，只要他妈把这事说了以后呢，这儿子顿时就老实得不得了。我这里发现一个仲裁哈，就是说你把一件事情把他提到一个地方，说你爸来处理，或者说咱们两个处理不了了，虽然你是我的小老板，但是这件事情处理不对，我要跟我的大老板来讲。如果到了那种地步的时候呢，往往大老板下来以后可能各打50棒，或者说打的各打30、70，不管打完之后呢，双方不管心里顺不顺哈，这事情就摆平了。实际保罗在这里讲的也是一样的问题，他说你们这些做奴仆的哈，或者现在做仆人的，如果你要明白有一个天上的主在这里做仲裁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来处理你们之间的一些矛盾和一些纠纷。所以这位天上的主在第9节说他什么，他不偏待人，他全都知道，所以你就老老实实是什么就是什么。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工作的性质是为主。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双方的态度要甘心乐意哈，无论是雇主还是雇员，他说你们做仆人的，你们要不要只是在眼前侍奉，好像讨人喜欢，而要是什么，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去顺服主的旨意。所以这里提到心里很多，诚实的心，提到从心里顺服神的旨意。什么是神的旨意？在我们彼此相处的时候，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什么是神的旨意？多少人上那个神的旨意的课了？还没教到那儿，或者是没来上哈。在人际关系中的彼此相爱，就是十诫里头讲的爱人如己，就是基督所讲的爱人如己。所以这样的一个态度，一个诚实的心，一个甘心乐意的侍奉，我觉得很多人在工作中哈没有那个喜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甘心，不愿意。还有一个呢，除了不甘心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在乎老板或者别人怎么看你。多少人老板出差的时候不干活了，多少人老就是突然可以休息的时候，就是说不该休息的时候也在休息，因为老板不在，对不对？你我都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在北京讲道的时候，讲完了以后，有一个公司的经理来给我讲，他说他现在不能够 performance。 我说为什么？我说你信主了吗？他说我信了受洗，但是我实际上心里没信。然后我们花了一个小时时间在讲，他讲他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他说我哈，在上面有老板的时候，我自己做事的时候呢，他说我可以 super performance， 我可以做得非常好。但是他说他是倒过来，就是然后呢别人做得好的时候他也很高兴，但现在他在最高的位置上的时候呢，他说我现在 malfunction， 他说我不能做事了。我说为啥？他说我就发现我还不如我下面做得好。哎，你就老以原来我们以为我们做下面的人为老板干活哈，你发现大老板哈，他上面已经没有了，他是为下面干活的。所以他一发现说别人比他做得好，或者说他做不出来的时候，他那个压力特别大。 他是也是看别人眼色，你不要以为老板不看下面员工眼色的，牧师也看今天聚会有多少人出现啊，就是这是人的软弱哈。所以这个人他真是发现说，在他们中间里头，当其他人比他做得好的时候呢，他一方面非常高兴，他真心里很高兴，但他另一方面呢，他就担心，他说我在这个位置上别人都特别敬重我，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他说我现在坐不下来。然后他讲了他们家里的背景，他父母对他特别的严厉从小，然后以至于他特别在乎别人，特别希望他父母高兴，他现在也是希望别人高兴，就是一个 people pleaser， 他是这样一个人，以至于他能够满足。所以这是他的问题。那我不知道他现在解决没有，我当然介绍一些书给他看，尤其让他能够来思想一些神的话哈，帮助他。这个的确是一个人和面临的挑战。我们可能没有那样的问题，但是可能性质是类似的，因为我们非常不甘心，往往是看别人的眼色来行事，来做我们的工作的。还有一件事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头的态度问题啊，在我们工作中有一个问题是态度，包括我们侍奉中，我们甘心是讲一个态度。那最近有一件事情就发生，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我回去了，在北京见到一些网络使团的同工。那有一个人最近全时间离开他的电脑公司，不卖电脑了，然后到这个网络使团来服侍。然后服侍以后呢，最近突然明白说，做所有的事情都是服侍主。那他就特别伤心啊，他说那我原来做公司也是服侍主，那我现在这个，那到底怎么回事哈？我赶快就安慰他，我说这个程度的不同，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服侍主，但是呢你在圣殿里头抬椅子哈，比在家里抬椅子是奖赏要多一点哈。我就给他安慰他，这是事实啊，这的确是事实。所以在这个总体来说都是来服侍主，可是哈，我们的那个态度哈，因为当你在家里搬椅子的时候，如果你不觉得是服侍主，你就没有那个敬畏的心。可能有人到教会来说做事情，觉得说是有敬畏的心哈，在家里就没有。实际上呢，整个的态度都是一个敬畏的主的心来服侍的，彼此服侍的。所以我就鼓励他，我说不要走极端哈，你现在的服侍是一个上好的福分，你原来的服侍也是，不过你不要丢珠宝居哈，回头再走哈，如果你的呼召是清楚的哈，所以一定要甘心，一定要甘心。但是这个态度问题在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能够对应。如果一个人是和气的老板，你如果碰到一个怪的老板，或者碰到一个怪的下属，你觉得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哈。但是这时候该怎么做？圣经也这样教导，彼得说了，他说您为主的缘故要这是要服，要来顺服人。他特别提到说，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敬畏的心服侍主人，不但服侍那善良温和的，接下来说什么，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你有没有发现上帝经常把一些乖僻的人放在你们家里？真的，我们家也有哈，不是他是我哈。那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女儿就特乖僻哈，或者发现就可能是像我的缘故，很多时候你跟她一说她就容易发火。那你碰到这样一个乖僻的老板或者下属，你觉得难不难？非常的困难，非常的困难。然后我觉得有一个人说，这样描述一个人不顺服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因为顺服是很难的，你只有顺服的心之后呢，你才可能对待那些乖僻的人你觉得没关系，你鸡蛋里挑骨头 it's ok。 但是大多数心态是这样，像这个男孩哈，他爸训了他了，让他现在坐下，然后呢他最后说我可以坐下，我外面坐下我里面站着，然后就这样的。大多数人在整个的关系里面都是这样的，所以我是去做了，但是我心不甘情不愿去做了。很多人都在这样的过程中来彼此搭档的，在公司里头，在家里，在教会里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如果要想要来顺服，就是说彼此的顺服，尤其这里讲到主人我们共同彼此顺服的时候就很难。所以你要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祷告，需要祷告来保守你的心，说里面你也坐下来了，你不光是跪在神的面前，表面上跪了，你在心里头也跪下来了， 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彼此顺服里头很重要的是一个祷告的心，来求神帮助我们。因为这次去北京有一个家庭教会，他们经常会，这是一个韩国人带领的教会，这个师母在她的丈夫去世之后带领这个教会，带领这个神学院，她经常被跟踪的，她非常害怕。但是她现在呢跟我讲，她说我们要办一个学校，为什么人办呢？为那个就是说在北京周围打工的人，你知道北京有那么多的建筑都不是凭空而来的，一定是周围的民工进来然后建立的，可是他们的学校是比较差的，他就想要办法集资，然后在周围的来办这个学校，来让这些劳工的这一批人能够得到好的教育，以至于这些不光是不搅扰这个北京的正常的运作，而真正是把这些人带到主的面前。然后我就看的时候，我说哈，你是经常被威胁的人，也被中国政府调。他经常不明白，他说为什么我们可以办绘画班，可以办弹琴班，有这么多人想要学圣经，我要把它这个变得公开的让来教导，真是在中国是非常有很多的人想要读圣经的，真的，这是真话。所以呢，他说这是对他来说是个很难理解的，就是说政府刁难，就是说你要去批准说开一个圣经学校是不能的哈，但是你批准开一个绘画学校很容易的，对他来说这件事情他很难理解，一个韩国人。但是尽管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他仍然说要办一个民工的学校，这个是真正顺服啊，这是从心里顺服。好，我们看完了双方的工作性质都是来服侍主，双方的工作态度都是要甘心乐意。第三个，我们来看双方的工作的目的目标都是来得神的喜悦。第八节他说到，要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无论是为奴的，就是雇主雇员，还是自主的，就是雇主哈，小业主也好，还是大公司的老板，都必须按着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我印象讲过一篇道，特别提到说，在这个奖赏方面的，救恩是白白的，你没办法挣的，包括你100%的努力来做成你得救的功夫，都没办法说神是因为我自己挣来的，全是恩典。好，这一点我们先肯定的哈，这里不再讲救恩，你只要你在圣经中所讲所有善事的时候，只要不要把它认为你来靠它可以挣得神的接纳，挣得神的奖，那个神的救恩就可以了。有了这一点底线，我们下面再讲的是奖赏。这个奖赏决定两个方面，决定第一个神给你多少，第二个你甘心乐意给出多少。在上帝造人的时候，有多少时间让人来工作的，有多少时间让人来敬拜他的，六天是工作的，只有一天是敬拜，当然工作是敬拜的延伸，来表明你来服侍这位主你是真心的。所以今天的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就是我们六天中能不能够在工作中来服侍他，来为他的荣耀来工作。这不是一句空话，到现在上帝都没有改这个谕令呢，还让我们六天工作的。当我们现在工作五天，你剩下一天好好在家里工作哈，该做什么做什么哈，但是星期天你应该全都拿出来给上帝，一点没有多要啊，一点没有多要啊。我讲的不一定光是在这里哈，整个是分别出来为神，包括你休息好好回家累了睡觉，这都是为了安息哈。整个基督徒的目的是在万事上来荣耀神的，所以整个来反映上帝本身的荣耀。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有一次跟幼师讲到，我就想要讲什么叫反映上帝的荣耀，就看了一个小故事，他讲就是在火车上哈，一个孩子哈玩那个拿那个镜子来照不同的人，然后呢照的时候呢，另一个孩子就捣乱，就把他那个遮住了，然后呢那个人在这，他爸爸妈妈就告诉他，他说他们两个一直不明白什么是荣耀嘛，然后他爸爸突然就灵机一动就给他讲，你看因为这两个孩子快吵起来了哈，因为这个挡来挡去照别人也不对，然后还一个呢不让他照呢他又不干，那这时候爸爸就给他解释了，说这个哈，当你什么叫荣耀呢，荣耀上帝呢，就是说当那个光哈照到你的面上，中间没有折栏， 当有遮拦的时候呢，就反映不出神原来被造我们的那个荣耀。实际上那个荣耀就是说，我们不过是说变得像耶稣基督一样，就变得透明，来反映出原来被造的那个荣耀。所以包括在工作的这个关系里面，如果基督徒如果是在工作中有一些好的业绩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唯有一个好的业绩会出乱子的。我记得八零年有过一个新闻，我是看书里，不是我那时候看报纸，是看书里写的，说波士顿的一个马拉松比赛，在一次马拉松比赛的时候，有一个名不正经传的人，只参加过一次马拉松的人得头冠，然后别人就来采访他，然后就觉得很奇怪，不知道这人怎么会得，就要快要发奖的时候，别人就去调查了，最后奖品没有给他，你知道为什么吗？马拉松是跑26个 mile， 在波士顿，然后呢，最后有人发现说，所有的全程中哈，刚开始有人见到他，之后就没有人见到他了，还不知道这人跑哪去了。最后有人发现哈，说他跑了一段以后就跑到那火车上去了，然后火车开了16迈下来，然后接着再跑，他也得第一名了哈，也得荣耀了哈，差点拿到奖，不过最后人家发现了。就整个基督徒在工作中哈，目的很重要，荣耀上帝。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个误区就是说，基督徒好像一定要在工作中做出什么样的大的业绩来。因为神给每个人恩赐不一样的，有的人真就是说给他很多的恩赐哈，有的人就给很少的恩赐，但是这两个人最后奖赏会不会一样，不决定这个恩赐的。还记得那个奖赏1000两、500两，我都3000两哈，对，啊5000两、1000两、3000两哈，无论是多少还是我把圣经给改了，对不起哈，就是说的确是，无论是1000两的人没有得奖的原因不在他的1000两少，对不对？就因为他埋在地里不用，那个3000两和5000两得奖赏是一样，不是因为他原来的恩赐，而在他这里忠心良善有见识的释放。所以在这里头，忠心是第一件事。Are you faithful？ 是不是真实无伪的在服侍？接下来是不是良善？对别人，做老板或者对老板不在的时候，是不是良善的？最后才说你有见识。所以我们不要做波士顿马拉松的这位哈，名不传经传的这个叫 Lucy 哈。希望他这一次能够得到一个教训。所以我们在工作中性质是来为主服侍的，态度是甘心乐意，整个目标是讨神的喜悦。最后我们来看，双方的工作关系是一个平等的关系，因为我们被造平等。他说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的主在天上，他并不偏袒人。老板最容易犯错误，犯什么错误？你们觉得你们的老板最容易犯错误，犯什么错误？忘本，对不对？就是得意忘形，忘了自己是谁了哈，忘了自己是谁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特别想一想，第一个，你是被造的哈，被造的平等是有次序哈，在工作中有次序，就像被造中有次序，先造了男人再造女人，这是有次序。但是这个次序并不代替我们之间的平等的关系。我们被造的都是上帝的形象，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同样也是造老板也造了雇员。所以这个意义上，首先你要承认被造的这个平等。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一个主人带仆人哈，有一个人说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他说，就要像你带基督一样，你带你的 slave 要像你带基督一样，不是吗？圣经里不是这样说吗？你善待一个小子，就是坐在我的身上，耶稣这样说的吗？是不是耶稣说过这个话？所以在这个时候讲的，一个主人对待一个仆人的时候，除非你意识到这是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除非你意识到这一点，你不然不会善待他。因为你在那个位置上，你不会了解老百姓在想什么。你就过来聚会吧，打个车，他们这次在北京就是说一个小时，他说我哪能每天打车啊，骑自行车一个小时过来聚会，骑一个小时回去。所以在这个时候，在或者工作也是一样，在老板的时候，你就不能想你都随时都打车的。所以待仆人也是一理，一定要存怜悯的心，存怜悯的心。做主人的一定要存怜悯的心， 因为基督是这样的彰显他的爱的，他来的时候我不称为你们为仆人了，他说我们称你为朋友，称为你们为弟兄姐妹了，耶稣基督是这样说我们是他弟兄姐妹了。所以在这种关系里头，作为一个主人最大的诱惑就是忘了本，作为一个雇员最大的诱惑你觉得是什么？我觉得最大的东西就是诱惑，就是抱怨。我觉得最容易抱怨，你这老板给我这么多的事，知道我做不完，那做不完你就跟他讲嘛哈。但你为什么要抱怨呢？我人真是很容易抱怨，真的很容易抱怨。做雇员这个抱怨哈，记得以色列人抱怨导致神很多的不满，神很多的愤怒。当然神是蛮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忍耐很久了。他就神有一个属性叫 long suffering， 神自己在 suffering， 就是我们这些爱抱怨的人，老说、啊、神都听得已经都长了不知道多少的茧子了，神都不知道长了多少茧子，然后最后是说 OK。 所以圣经中讲到舌头嘛，这个抱怨都是从心里发出，然后跟舌头有关。有一个人做这样一个比喻，他说如果你要想了解你抱怨多少哈，你用来钱来做个衡量。他说你每一次哈，如果你对别人说了一个公心的真心话，就是说正面的话，不一定是恭维的话，正面的话，积极的话，你就拿10块钱出来。然后呢，如果你呢说了就是抱怨的话，不善意的话，你只要取5块钱出来。然后过一段时间你看你那个平衡是多少，你们回去可以试一试。我觉得大多数人会是负的，你虽然你说了一句恭维的话或者说了一句正面的话，拿10块钱哈，你来回去试，你说了一句，如果你能够忠实的，你们彼此夫妻可以监督，你回去试一下，你看你那是正的还是负的。我们家还没试过，但是你们回去试一下可以彼此来分享。我结束的时候用一个圣经的一段故事来讲，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段故事，腓利门书，很少讲到他的，你们回去要看。但是这本书里哈是非常有意思的。腓利门是个主人，这个他的那个仆人呢叫这个范利门，哦，范利门是主人，然后那个这个人叫阿尼西姆是他的仆人。这个仆人呢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很可能是偷了主人东西还是什么样原因就跑了。跑了以后呢被保就在外面信主了，然后保罗在监狱的时候呢，这个阿尼西姆呢就到监狱里头服侍保罗。那保罗那在当时的律法中，这个家伙是要回来处死的，仆人就说那个 slave 跑掉以后，那保罗呢现在就想要为这个代求，为这个主人代求。他知道主人在教会中是很高地位的，这个腓利门，所以他写了这封书信，是保罗怎么样来实践来调解的，就是当一个主人和仆人出现这样纷争的时候，他两个人都现在都信主了。你如果翻到那些经文的时候，尤其第11节，他说这个腓利门哈，奥黛丽腓利门说，他说这个阿尼西姆从前跟你没有什么益处，但是如今对你对我都有益处，因为他现在已经悔改信主了。所以但是呢我呢也不知道你的意思如何，我很希望他在这里服侍我，但是他逃跑了这件事不对，对不对？但是我呢怎么办呢？虽然这件事情上这个家伙不论什么原因逃跑得罪了你，也许偷了钱，也可能是什么样原因走了，但是这里头有神的美意，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命念。他在这个15节就说到，他暂时你离开你是为了你永远得到他，主应这个缘故就得到了他。所以呢他说我因为这样的缘故来祈求你说呢，你接纳我也接纳他，就像接纳我一样，我不来命令你要把这个仆人现在给我，我把他送回来，你该怎么样罚他就罚，但是我是求你不要罚他，因为他现在是我们的弟兄了，全都归在我的账上。你看保罗就学基督这样的。所以这一封信哈，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一个保罗怎么样做中介人的，怎么样做中介人，当主人和仆人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在主里应该怎么样相交。保罗是非常花尽心，你回去看这封书信非常有意思的。保罗有的时候说的我不命令你，但是我也可以命令你，就是他这种的东西非常的奇妙。感谢主哈，有这样一封信让我们知道怎么来实践主人和雇员之间的相交。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借着 以弗所书这一段来教导我们，教导我们如何在工作中来侍奉你，如何纠正我们的态度，如何了解我们工作的目的，也了解我们工作中间彼此的关系。求主你就保守我们在座的啊，不仅在教会中来服侍你，也在这个世界中来服侍你，成为这个世界的明光照耀，成为这个幕后时代的见证人，是你的光，是你的盐。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